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印度疫情失控，美国表示2022年生产10亿剂疫苗计划不变；
加拿大呼吁白宫开启大湖区石油管道；
共和党承诺如果夺回众议院将重启边境墙建设；
苹果扩大在美投资，打造东岸新园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英国驻日本大使馆周一表示，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将执行首次作战部署，带领英国海军舰队，包括4架海军直升机和1支海军陆战队，前往印太和亚洲，首访日本和韩国港口，并穿越南中国海。英国国防部提供了航母打击群的航行细节，并表示这次任务是英国向印度太平洋地区倾斜的一部分，将有助于实现英国为深入地参与印太地区，以支持共同繁荣和区域稳定的目标。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将和美国海军舰艇以及一艘荷兰巡防舰共同和日本、澳洲等17个国的部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同时，英国航母打击群将与印度、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海军协作，以对抗中共在印太区域的扩张主义战略。随着中共在南中国海继续采取扩张主义政策，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联合起来，在这片能源丰富的海域对抗中共。目前在印太区域的其他外国船只，包括法国两栖航母和2艘美国的海军航空母舰，其中罗纳德·里根号驻扎在日本。此前，英国也曾派出战舰、战队、战机和部队与日方联合军演，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此行是英军到目前最受注目的一次行动。
美国与3个印太伙伴协议于2022年底前在印度生产多达10亿剂 COVID-19 疫苗，以供应其他亚洲国家。美国一名高阶官员周一表示，尽管印度近期病例激增，相关计划仍在进行中。这名官员对记者说，美国、印度、日本和澳洲上个月举行4方安全对话后，发布会议成果事实文件，决议由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为印度疫苗生产商提供资金，增加中共病毒疫苗的产量，明年年底前投入到东协和东南亚国家。此外，印度已经敦促其他4方安全对话成员国投资它的疫苗生产能力，以对抗中共不断扩大的疫苗外交。印度疫情近来不断恶化，连续多天单日新增确诊数都超过30万例，已经成为这场大流行病的最新中心点，医疗保健系统近乎崩溃。拜登25号宣布，将立即提供生产疫苗所需的原料、医疗设备和防护装备给印度。先前，当印度总理莫迪以为疫情最坏时期已经过去的时候，制定了疫苗外交政策，规划出售或捐赠6640万剂疫苗。但是到了3月底，印度境内的病例开始增加，莫迪突然禁止出口疫苗，打乱了其他国家仰赖印度制疫苗进行接种的计划。到目前，只有美国提议输送一些疫苗到印度，以填补短缺。不过，疫苗匮乏仍然妨碍了印度维护人民安全的行动。目前只有大约2%完整接种了疫苗。
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周一表示，美国人应该在几周之内开始看到冠状病毒疫情的转折点。福西说，美国平均每天要注射300万剂冠状病毒疫苗。如果美国继续目前的疫苗接种步伐，从数字上看，在几周内我们将开始看到疫情动态的转变。上周，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项大规模运动，以说服更多的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接种疫苗。美国某些地区的疫苗供应开始超过需求。福西周一表示，白宫的目标是为美国人口的70%到85%进行疫苗接种，以获得群体免疫力，并遏制疫情的大流行。
世界大学排名中心周一推出2021到2022年度世界大学排名，哈佛大学连续第10年居于榜首，麻省理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分列第2位和第3位。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排名进入前60，比上一年有所上升。今年的排名和过去10年来的情况一样，前10名里，美国高校就占了8所，而且是2000所上榜高校占比最多的。 今年上榜的美国高校共计347所，中国今年包括港澳地区共有277所入围，清华位列第58名，北大第59名，排名都比上一年有所提升。据报道，虽然中国排名最高的清华大学名次一般，但是在上榜的中国高校中，93%的排名都比之前有所上升，并有10所高校是最新进入榜单。而美国高校的上榜数量则比去年减少了10所，而且排名提高的只有69所，256所排名出现下滑。排名中心总裁马哈森表示，美国高校在师资方面面临日益激增的全球竞争，如果没有持续的投入和留住顶尖学术人才的能力，美国高校呈现整体下滑的趋势可能难以遏制。亚洲排名最高的高校是日本东京大学，在全球位居第13名，跻身全球前50的还有另外两所亚洲大学，分别是排在第28位的日本京都大学和第31位的韩国首尔大学。
宾夕法尼亚一位高中生和他所在的学区有关在校外说脏话的纠纷已经上升为美国最高法院将要审议的案件。最高法院表示，本周将听取双方的辩论。本案一方是18岁的布兰迪·利维，他在校园外社交媒体 Snapchat 上发表了一连串的脏话，另一方为试图因此对他进行处分的校区。利维得到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支持，这个组织争辩说，学校没有权利监管学生在校园以外的言行，但是马哈诺伊地区的校区担心，如果对校园外言行，特别是那些公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行缺乏监管，这有可能助长霸凌和种族主义。当年14岁的利维因为没有被选入有资格参加校际比赛的一线啦啦队而心怀不满，在 Snapchat 上大吐脏话。啦啦队校队教练听了这段脏话，决定一年内禁止他参加啦啦队的活动。利维的家人在法庭上对校方的决定提出挑战，他们争辩说，这一处罚违反了他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宾夕法尼亚的一家下级法院做出了对利维有利的裁决，但是校区对这项裁决提出了上诉。最高法院曾在1969年裁决说，学校可以因为学生严重破坏学校社区的言论而实施处罚。利维所在的校区就是引用这项先例，而对宾夕法尼亚法庭的裁决提出了上诉。然而，最高法院将裁决这项先例是否适用于校外言论。利维辩解说，他当时没有威胁或骚扰任何人。最高法院预计将在6月底作出裁决。
美国农业部昨天表示，拜登总统的气候计划中包括限制吃红肉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农业部的一位发言人说，这是捏造的，本届政府没有这种意向或政策，这不是气候计划的一部分，也不是排放目标的一部分。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说，白宫或者美国农业部没有限制人们对牛肉摄入的动向。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上周五在福克斯商业节目中引用密歇根大学关于拜登气候计划目标的一项研究，拜登的气候计划要求从饮食中减少 90% 的红肉消费，每年最多消费4磅，一个月只能食用一个汉堡包。拜登的气候计划如此针对美国肉业，引发了众议员泰勒·格林等人对此事的批评。另一位众议员劳伦·伯伯特发推文说，拜登的气候计划包括到2030年从我们的饮食中削减 90% 的红肉，他们想限制我们一年每人消费4磅，瞧为什么不远离我的厨房。德州州长阿伯特也引用福克斯电视台对此事的报道说，不会让这种事在德州发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共和党承诺如果夺回众议院将重启边境墙建设，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下午，特斯拉公布了第一季度财报，每股收益是93美分，超过了预期的每股收益79美分，收入 103.9 亿美元，超出预期的 10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74%。 第一季度，特斯拉交付了184,800辆 Model 3和 Model Y 汽车，超出了预期，并创造了特斯拉的交付记录。由于第一季度业绩达到了公司董事会设定的目标，因此特斯拉 CEO 马斯克有资 有资格获得总价值为110亿美元的两笔期权奖励。特斯拉特别股东大会在2018年3月21号批准了马斯克未来十年的薪酬方案。根据这个方案，马斯克没有任何工资或现金奖励，他的收入完全跟特斯拉市值和经营业绩挂钩。特斯拉设定了12个市值目标，每个目标比前一个多500亿美元，起步为1000亿美元。每达到一个目标，马斯克就可以获得一笔169万股股票期权的奖励。
苹果公司周一宣布将扩大对美国投资，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为美国投入4300亿美元，并创造高达 2.2 万个工作岗位。据介绍，苹果公司将在九个州注入几百亿美元，用于下一代芯片开发以及 5G 创新。这些州分别是北卡罗来纳州、科罗拉多州、马萨诸塞州、德州、爱荷华州、华盛顿州、纽约州、加州等。目前，苹果公司正在投资10亿美元，在北卡罗来纳州开设它的有史以来第一个东海岸园区，预估将带来至少3000个新就业机会。除了新建新园区和研究中心，苹果还将创建1亿美元的基金，以支持整个北卡罗来纳州的当地学校和社区活动。
Lyft 和丰田两家公司周一宣布， Lyft 将以 5.5 亿美元现金的价格把它的自动驾驶汽车部门出售给丰田的子公司 Woven Planet。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Lyft 和 Woven Planet 将共同致力于提高自动驾驶技术的安全性。消息公布后， Lyft 股价在周一盘后上涨了 2% 以上。Lyft 联合创始人兼总裁约翰·齐默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交易不仅使 Lyft 专注于推进领先的自动驾驶平台和运输网络，而且这种伙伴关系将有助于我们长期的盈利。几个月前， Lyft 竞争对手 Uber 把它的自动驾驶部门卖给了初创公司 Aurora， Aurora 公司得到了现代汽车和亚马逊等公司的支持。这笔交易使 Aurora 的估值达到约40亿美元，其中包括 Uber 向 Aurora 提供的4亿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继总统拜登关闭美国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项目之后，加拿大正面临恩布里奇 Line 5 输油管被美国密歇根州关闭的风险。目前，渥太华动用各种渠道，包括敦促白宫出面干预此事。请听报道。
据加拿大电视公司新闻网 CTV 周一刊登的一篇报道表示，美加两国的石油工业相互依存。报道指出，一国的政策转变会影响另一国的能源供应和政治平衡。美国目前每天从加拿大进口约370万桶石油，约占加拿大原油产量的 80%。 据熟悉此事的四名消息人士透露，渥太华的策略是反复与包括拜登在内的众多美国官员提出恩布里奇第五线输油管问题，让他们向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州长惠特莫施压，以保住该管道。去年11月，密歇根州命令5号线路在今年5月13号前关闭，理由是这段穿越大湖区长约6公里、每天输油54万桶的输油管可能会有泄漏问题。恩布里奇第五线是加美边境地区燃料供应的一个关键设施，为该地区超过4000万人口提供燃料。不过，该输油管已营运近70年，这是密歇根州的官员担心。而惠特莫是拜登的朋友，关闭5号线路输油管是他在2018年州长竞选中做出的承诺。根据美国管道和危险材料安全管理局的数据，该管道自1980年以来至少发生过8次泄漏，但在湖底下那段从来没有泄漏事故。而白宫一直没有表态是否会对加拿大的请求做出回应。现在，渥太华正在考虑更强的选择，包括援引一项模糊的双边条约以维持第五线的运作，或干预目前在美国法院进行的法律纠纷。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的政府官员们已经在此问题上花费了很多时间。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奥雷根的一名发言人说，加拿大已在数十次双边会议上讨论了该管道的命运，其中包括加拿大国会议员与美国众议院议员之间的23次网络会议。 以上新闻由文清播报。
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周一表示，如果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将会重新启动美墨边境墙的建设工作。他们将会把边境安全问题提升为明年竞选的首要议题。请听报道。
众议院共和党第三号人物利兹切尼周一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共和党会上说，如果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共和党将会重新启动美墨边境墙的建设。切尼说，我认为我们需要研究所有可能的工具，这包括边境墙，也包括技术问题和能够再次推进达成协议，让寻求庇护的人留在墨西哥。华盛顿观察家报的报道称，尽管契尼是反川普的，但是所有共和党议员似乎都一致认为，川普优先考虑的边境墙建设是帮助阻止非法越境移民激增的有效工具，并表示应该恢复边境墙建设。拜登在上任美国总统后，停止了前总统川普的边境墙建设，甚至由联邦政府支付的建筑材料已被运送到边境相关地区后，建筑工作也仍然被切断。拜登政府的这项举动在边境墙上留下了很大的缺口，而建筑材料就在旁边搁置。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共和党众议员理查德·哈德森说，我们已经购买了材料，他们已经在工地上了，而我们正在向承包商付款，但是现在却不能建墙。几个月来，随着成千上万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涌入美墨边境寻求庇护，边境安全已上升为选民的一个重要关切点。福克斯新闻对1000名注册选民进行了一项新的民意调查， 56%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拜登要为边境的非法移民激增承担全部责任或大部分责任。这项民意调查还显示，选民对拜登在边境安全和移民问题上的工作评价最差。根据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4月8号公布的统计数据，在3月份，美国边境巡逻队总共逮捕了 17.2 万名非法越境者，而在2月份，边境执法人员抓捕了 10.1 万名非法越境者。4月7号，美国国家边境巡逻委员会主席布兰登·贾德曾经表示，边境巡逻队每天逮捕的非法越境者人数之多，本身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威胁，其数量之大也是前所未见的。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据美国媒体 Political 欧洲网周一报道，欧盟高层内部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转向独裁已经使欧盟忧心，欧盟还能不能够区分欧中之间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关切，但欧盟对此已经越来越感到悲观。请听报道。
自上周以来，在欧盟高层流传的一份内部报告是欧盟针对中共的最新进展报告，试图评估近两年来的局势变动。在欧中达成投资协议意向仅仅四个月后，这份欧盟高层内部报告已显示，欧盟越来越悲观看待跟中国做生意可跟政治脱钩的想法。此外，报告也一改以往，使用强烈的措辞，反映出欧盟在中国议题上的官方表态出现了新变化。外界认为，欧盟高层内部的报告显得更加接近华盛顿的措辞。拜登计划六月访问布鲁塞尔，参加欧美峰会，预计中国问题将成为峰会的讨论焦点。根据这份报告，内容抨击了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在承诺的经济改革措施上几无进展，特别是在开放数字和农产品市场、解决钢铁产能过剩和控制工业补贴等方面。报告说，在中共政府通过不公平补贴将政府资金投入工业产业问题上，中方迄今没有参与实质性的工作，并单方称欧盟中国世贸组织改革工作组的任务仅限于交流信息而不是谈判。报告指出，过去两年来，北京已采取了更为独裁的路线，随着北京持续转向独裁，进一步封闭国内的政治空间，加强社会控制，压迫新疆和西藏人民，中共也开始打压香港的基本自由，这对欧中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报告还呼吁采取进一步的强有力措施来应对北京带来的新挑战。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上周也向欧洲理事会表示，为了达到全面性和有效性，欧盟还需要与其他伙伴紧密合作。新美国政府明确，他打算与多边机构重新接触，并与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在应对中共方面也是如此。 我们必须握住这一双手，一起合作，同时在世界舞台上坚持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利益。以上新闻由文清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工厂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将免费赠送他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2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欢迎英国政府建立国际反腐败制裁机制；
美国工厂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将免费赠送给其他国家；
人口普查后，美国南部和西部州将增加众议院席位；
美国三月份资本商品订单强劲增长。
下面首先请您收听环球要闻。美国星期一对英国建立一个全球反腐败制裁机制表示赞赏，这个机制的建立也受到英国主要的反腐败组织联盟的欢迎。英国政府当天已经根据本国最新的国际反腐权威宣布制裁了22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对英国建立一个全球反腐败制裁机制表示赞扬，说这个机制能强化美英在打击腐败和非法融资方面的伙伴关系。声明指出，腐败破坏法治，削弱公民对政府的信任，阻碍经济增长，并为跨国犯罪和侵犯人权打开方便之门。英国反腐败联盟星期一发表声明，认为这个宣布是全球反腐败斗争的一项重要成就，是在打击盗贼统治方面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英国反腐联盟说，这个机制如果得到实施的话，将会帮助英国向盗贼统治者和那些帮助他们隐藏赃物的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腐败不能逍遥法外。这家联盟还指出，打击国际腐败行为者也是打击国际上的侵犯人权者。
美国最高法院26号同意审议一项新的重大枪支管控案，将裁决宪法是否赋予公民在室外携带武器以自卫的权利。目前的情况是，美国人有权在自己家里用枪自卫，但是最高法院表示，在10月份开始的下一次审案期间，他会受理美国全国步枪协会 NRA 支持的对一项有百年历史的纽约州法提出的挑战。这项法律要求，那些未在自己家外面以隐蔽方式携枪而申请许可证的人，必须说明有特殊的自卫需求。纽约州是限制人们在公共场合携带武器权利的8个州之一，而在美国其他42个州，枪支持有者在离家时大多可以携带他们的武器。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了拥有枪支的权利。
东协多个国家要求缅甸军方停止暴力行为。缅甸军方领导人米昂莱表示，他不反对东协居间扮演建设性的角色，以及东协代表团访问缅甸进行人道援助。然而今天泰缅边境爆发冲突，据路透社报道，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团体克伦民族联盟 KNU 表示，他们已经占领了军方的基地，并宣称这是自军方2月1号以来的最激烈的冲突之一。KNU 外交事务负责人帕东指出， KNU 部队在当地时间上午5点左右占领军方基地，而基地已经被 KNU 部队烧毁。帕东透露， KNU 部队在其他地区也有进行战斗，但帕东并没有进一步透露更多的细节。在边境曾经跟 KNU 部队接触过的泰国村民指出，缅甸军方这座在边境上的基地基本上可以说是被 KNU 部队包围，粮食短缺的状况已经持续了几周，并有多名士兵逃跑。另外也有周边村民说，曾在清晨听到大量的枪声，森林中冒出火焰以及烟雾等。
商务部周一公布了强劲的商业支出数据，美国主要关键资本产品的新订单在三月份稳步上升，进一步巩固了人们对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加速的期望。数据显示，三月份备受关注的核心资本商品订单增加了 0.9%， 尽管增幅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1.5% 的增幅，但是三月份的核心资本商品订单同比增长 10.4%。 商务部的报告还显示，三月份美国零售额创下历史新高，美国经济创造了七个月来最多的就业机会，工厂活动指标处于多年高位，这表明占美国经济 11.9% 的制造业持续增长。经济学家预期，本周四公布的美国第一季度 GDP 数据很可能达到 6.1%， 这将是自2003年第三季度以来第二快的增长速度。
根据路透社对各州县数据的分析，美国上周新增 COVID-19 感染病例下降了 16%， 达到 40.9 万例。这是自2月份以来每周新增感染病例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截止到4月25号的一周内， COVID-19 死亡人数下降 4% 到4972人。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这个数字首次跌破5000人。在50个州中，有12个州的每周新感染人数仍在上升，低于上个月的30个州。增幅最大的州是田纳西州、俄勒冈州和亚利桑那州。根据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截止到周日，有 43% 的美国人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 COVID-19 疫苗，29%的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在全美范围内，疫苗接种的速度比前一周下降了 14%， 平均每天接种270万剂疫苗。根据路透社的分析，全国各地医院的 COVID-19 感染患者平均数量仍保持在41000人左右。
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周一宣布，对美国南部城市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的警察局和当地政府进行大范围调查。上星期，前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警察乔文被判去年在拘捕非洲裔美国人弗洛伊德期间把他杀害的罪名成立。联邦司法部随后宣布，对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警务模式或行为展开调查，昨天宣布的是第二起同类调查。司法部长加兰德说，针对路易维尔杰斐逊郡大都会政府和路易维尔大都会警察局的调查将决定警察是否有违反宪法或法律的行为。联邦调查人员的调查事项将包括当地警方是否从事了不合理使用武力和违宪拦截、搜查和没收的行为。司法部是在泰勒死亡一年多后宣布这项调查决定的。2020年3月13号，三名路易维尔的警察执行不需敲门的搜查令，向他开枪，把他打死。这三名警察中后来有一人受到州大陪审团的起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工厂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将免费赠送给其他国家，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华尔街日报昨天报道，谷歌和西班牙语广播公司 Univision 达成它有史以来最大的云计算合同之一。这笔交易表明，这家科技巨头正在利用自己的其他业务把企业吸引到它的云部门。谷歌周一宣布了这项交易。据公司高管称， Alphabet 将提供 YouTube 视频平台、广告和搜索服务的打包服务，从而击败了竞争对手。据知情人士透露，这笔为期八年的交易价值可能超过10亿美元。 Univision 首席执行官戴维斯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项涵盖整个商业帝国的服务是这笔交易的关键。戴维斯说， Univision 的目标是把它的美国网络转变为一个数字平台，覆盖世界各地的西班牙语用户。跟谷歌合作比寻找一群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合作伙伴更有吸引力。
周一，美国流媒体平台服务商 Roku 提醒 YouTube 电视直播客户，这项电视直播服务可能会从他们公司流行的流媒体设备中删除。Roku 表示，谷歌提出了不公平的要求，这些要求会操纵用户的搜索结果，影响用户的数据，最终使用户付出更多。谷歌的 YouTube 称，这些说法毫无根据，说他正在和 Roku 进行真诚的谈判，以达成协议。Roku 和谷歌的对峙只涉及 YouTube TV 的应用程序， 这是一项订阅服务，可以直播电视，以替代有线或卫星电视。YouTube 在 Roku 上的主要应用程序不受影响。
4月21号发表在《自然》期刊的研究发明了一种新塑料，人们在自己家里用温水浸泡几天就分解消失，并可以作为土壤的肥料。这项研究在常见的两种可降解作为肥料的塑料材料 PLA 和 PCL 里加入特别的酵素分子，这不会改变塑料的质感，造出的新塑料看起来和用起来仍然跟普通的塑料没有区别。这种材料遇到温水会触发降解过程，人们在家里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们变成为肥料。加了酵素的 PLA 塑料沾水后，在50摄氏度下6天内分解，加了酵素的 PCL 遇水后，在大约40摄氏度下2天就分解。高达 98% 的塑料都被分解成小分子的形式，不会产生任何微塑料颗粒。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一表示，一旦阿斯利康疫苗通过联邦安全审查，美国将开始向别的国家分享全部库存的阿斯利康疫苗，预计未来几个月将有多达6000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可供出口。请听报道。
截至本周一，近 29% 的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 53% 以上的成年人口接种了辉瑞、莫德纳和强生三种疫苗中的至少一剂。美国当局预计到今年夏初将有足够的疫苗可供给其全部人口。白宫周一表示，由于美国本身已经有辉瑞、莫德纳和强生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美国在未来几个月并不需要动用国内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所以可以将这些疫苗提供给其他需要疫苗的国家。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拜登政府正设法要在未来几个月分享美国制造的阿斯利康疫苗。在疫苗被送出美国之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会确认每一剂疫苗都达到产品质量的预期。目前 FDA 正在审议美国工厂生产的所有阿斯利康疫苗。白宫资深官员周一在新闻发布会表示，大约5月份和6月份就可以开始提供美国制造的阿斯利康疫苗，未来几周有大约1000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会获得 FDA 批准，还有5000万剂正在生产，所以在未来2个月，大约有6000万剂疫苗可以与其他国家分享。印度的冠状病毒疫情从4月初开始突然急速上升。周一，印度报告了352,991例冠状病毒新病例和2812个相关的死亡病例，这是印度连续第5天创下全球单日确诊病例最高纪录。美国总统拜登周一与印度总理莫迪通话，根据白宫的解读，拜登承诺在印度病例激增的情况下，对印度提供一系列紧急援助，包括氧气设备、疫苗材料和治疗药物。普萨基说，美国将向印度运送原材料，使印度能够生产自己的阿斯利康疫苗、快速检测用品、个人防护设备以及呼吸机。美国也派遣传染病专家到印度协助控制疫情的扩散。对于是否对印度实施旅行禁令，白宫资深官员说，现在要入境美国的旅客，每个人登机前都必须拥有冠状病毒检测阴性反应的证明，入境美国之后还需要实施隔离。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人口普查局周一公布了新的人口数据，显示南部和西部州由于人口增加和迁徙，增加了众议院的席位，而北部州则损失了席位，从而把一些政治影响力转移到共和党重镇。请听报道。
美国人口普查局周一公布了新的人口数据，这次公布的州人口数据是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的一部分。人口普查结果将决定各州的国会众议院席位和选举人团票数的增减，从而会影响今后10年的政治格局。来自2020年人口普查的新数据显示，西南部的德州将增加2个众议院席位，是斩获最多的州。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以及西部的科罗拉多州、蒙大拿州和俄勒冈州将各增加1个众议院席位。损失众议院席位的是纽约州、加州、伊利诺伊州、密西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西维吉尼亚州。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是因为按照美国宪法，435个国会众议院席位， 以及决定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选举人团的票数将基于美国各州的人口分配，人口增加的州将在国会拥有更多的代表，而人口减少或者人口增加速度相对没有那么快的州将损失众议院议席。国会众议院席位的重新分配也意味着那些议席有增减的州必须重新划分选区。两党过去都利用过这个程序，为了保住本党的胜局而在划设选区上进行操作。这种做法被称为竭力容援 gerrymandering。 1812年马萨诸塞州的州长竭力为了保证让他所在的民主党胜选，把某个选区划得奇形怪状，貌似容援。竭力容援从此进入美国政治词汇。目前共和党人控制着德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南部州的州议会，他们将重新在本州划分选区。这些改变可能让共和党拿下足够多的议席，使民主党目前在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地位岌岌可危。根据数据，加州仍然是美国人口最大州，但是由于人口减少，加州历史上将首次失去一个众议院议席。总体来说，2020年人口普查数字显示，美国人口为3,144,9,281人，比2010年增长了 7.4%。 人口普查局说，这是美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第二缓慢的十年。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